印度总理莫迪担任主席的联合内阁4月5号批准一项法令，削减议会成员的薪水、津贴和养老金，减幅30%。这项法令4月1号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印度内阁还决定，在两年中将国会议员地方发展计划资金改用于抗击新冠肺炎大流行。印度总统、副总统和各邦的主要官员也自愿决定减薪，将这作为一项社会责任。另外，印度经济时报3月27号还报道说，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3月26号宣布一项经济救助计划，以减轻新冠病毒对民众产生的影响。这项援助计划通过发放现金和食品补贴的形式，帮助穷人和农民工。补贴金额1.7万亿卢比，约合241亿美元，8亿人获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数据统计，截止到美国东部时间4月15号午时，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1500例，死亡近400例。印度目前疫情发展迅速，最近几天每增加1000个确诊病例只需要24小时。总理莫迪4月14号宣布延长封城措施18天。此前，莫迪3月24号下达为期3周的全国性封城令，阻止病毒的传播。不过，前后共约40天的全国封城意味着给经济带来打击。据《印度经济时报》，有300年历史的英国巴克莱银行在一份报告中预测，印度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12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巴克莱银行还将印度2021财年增长预测下调1.7个百分点至3.5%。中国和印度地理相邻，同属金砖国家，被认为是政治和经济的潜在竞争对手，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人口大国。中国网友常常喜欢把中国和印度做比较。印度官员疫情期间减薪抗议的新闻也引起网友的关注。北京的经济观察家钟大军认为，一个国家的各种支出取决于它的财政收入，减薪的根本原因应该跟该国财政收入有关。印度官员自动减薪的做法有其国情，符合印度民众对官员的期待。中国的财政支出同样远远大于收入，钟大军说。中国目前财政困境凸显，不少企业或是减薪，或是减员。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官员减薪不可避免。钟大军说
现在很多企业，他有的不是辞退的，就是不辞退的留下来，那个都减薪了。那么将来下一步就会影响到政府的财政。现在政府很多地方啊，财政已经开不出资来了，他这里不是减薪的问题。
对，
不是财政开支的危险的问题，所以说将来吧，减薪啊也都有可能。所以这个问题是，就是整个这个财政问题导致的，逼迫了政府会做出一些反应来。
中国财政状况恶化表现在2020年一季度，大约46万家中国企业关闭，关闭企业的数量凸显出中国在努力重振经济时面临的挑战。中国第一季度的经济自1976年以来首次面临萎缩风险。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中旬公布就业数据显示，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达 6.2%， 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7%。 这组统计数据被认为是中国失业率创历史的新高纪录。中国在重振经济方面正面临严峻挑战。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一直试图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武汉肺炎疫情，国内供应链中断的情况已经大致排除，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内需持续受到损害，尤其是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大规模封锁所导致的外部需求冲击来得又快又猛。中国财政部长刘昆2月中旬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在给企业生产带来困难，造成财政增收压力的同时，还必须加大财政支出，加强疫情防控经费保障，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企业经营困难，这进一步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刘昆表示，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的压力， 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紧平衡一般指的是供需平衡达到或基本达到，但剩余不多或储备不多，平衡在危险的地段徘徊。综上所述，一些人士提出，中国官员减薪也不妨事，他们面对财政压力，带头过苦日子，与民共克时艰的一项选择。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印度官员减薪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也就是说，对经济的助力效果应该不大。他说：“
有了这个减薪的中国的动作之后，他就显示你是跟老百姓是同甘共济的，你也有牺牲，不但是老百姓都有牺牲，对吧？那还有一个印度还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有这个，因为这个印度的疫情本身。”就是说有那给老百姓补贴嘛，有钱给老百姓嘛，那么这个它就容易形成一个大家庭，容易让底层的人形成一个心理平衡，大家倒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同一个国家的，是同道共济的。是
在社交媒体推特平台，有网友认为中国官员也应该减薪，也有推友认为减薪就不必了，能减减摊就行，但可惜做不到。更有推友表示，即使把中国官员的薪水100%都减掉，也不会对他们造成损害，除非人们关心他们的海外账户。中国官员工资单上的薪金数额被认为并不能反映他们的实际收入。印度官员减薪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新浪微博网友对印度政府官员减薪抗议这条新闻的关注度似乎也不高，只有36人点赞，10条跟帖评论。点赞的网友认为，起码印度官员有这个态度，愿意与人民共克时艰。也有的新浪微博网友评论说，印度政府官员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靠薪资吃饭。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